今天我们看的是箴言的第九章。我们说过整个箴言一共有31章，第一到第九章是一个序言，相当长的序言。从箴言的第十章开始，10章到22章是整个所罗门的箴言的核心，那边大部分是用对比的短句，但第一章到第九章呢，大部分是用诗歌的题材，用散文的方式来表达的。第九章是整个这一个序言的最后一章，也是最后的结束。那在整个的序言九章的里面，除了他谈到好几个方面的重点以外呢，他常常把智慧或者是愚昧用个拟人化的方式来表达，就是说好像智慧变成一个人的化身来说话。所以前面第八章的时候，智慧用一个女人的方式来表达。那事实上我也说过了，无论在犹太人的希伯来文或者是希腊人的希腊文，这个智慧这个名词就是阴性的，就是女性的。所以有智慧女神，没有智慧男神。所以我告诉所有的男士们、丈夫们，听老婆的话，因为智慧在那边，不在你这边，所以没有一个智慧用男性的来表达的。那男性的是什么呢？在希腊文来讲就是理性， Apollo， Apollo 的精神，那就是个男的。所以男人是自称有理性，理性的，但是智慧在那边。所以智慧比较好呢，还是理性比较好呢？实际上从来没有 把理性当成一个特别要追求的对象，虽然不排斥理性，实际上常常用悟性来代替这个理性这个翻译。智慧这个字在圣经中是常常出现的，所以智慧是用女人的方式来表达的。但是同样的，愚昧这个字，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都是阴性的，所以那个也是女的。那第九章很有趣的是，一共18节，很整齐的分3段，3、6、18。前6节就提到说，智慧好像在邀请人到他那里去享受他预备的宴席。他邀请谁呢？他叫做愚蒙人。愚蒙人不是愚昧人，愚蒙人就是还没有开窍的，就是愚蒙，还没开窍，还没有变坏，就跟你儿子一样，3岁的儿子，这叫做愚蒙的啊。那么你需要教导他的，就可教的，叫做愚蒙。但是教不好，他就变坏蛋，那就变恶者，那就变成后面的血脉人、恶人，那个就是没救的。所以愚蒙人还有希望，愚昧人没希望了，恶人更糟了。因此前6节是提到智慧这位女人呢，预备的宴席，邀请人来享受她的宴席。最后的6节是愚昧这个妇人也在邀请，而且邀请信还一样呢。如果你看第4节，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什么什么，这是谁说的？这是智慧的那个女人说的。可是你我提到16节呢，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我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这是谁说的？愚昧的女人说的。2个节哈，第4节跟第16节每一个字都一样，所以呢邀请信是一样的，两边都在邀请，两边都在拉客人。正如今天你看到美国在选举，可能在选举投票所的门口或在街头，这边一个 Hillary， 这边一个 Obama 一样，两边都在邀请，一边是愚昧的，一边是这个智慧的，两个人说辞都一样，两边都准备了一个宴席。那为什么放在一起呢？放在一起的原因是，这就是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世界愚昧和智慧是同时存在的。如果我们今天所存在的世界，不管这个世界是指什么，所有的广大的世界，或者我们进入教会里，教会围墙围起来，这就是象牙塔，里面都是智慧，没有愚昧。事实上不是如此。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管你用宏观性的 macroscopic那种观点，或者微观性的 microscope 来看，每一个地方都是智慧和愚昧并存的。正如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夏娃的时候，伊甸园里面， 有生命树，可是也摆了一个分别善恶树。很多慕道朋友会问一个问题，神既然知道人吃的分别善恶树有那个下场，有那个结果，干嘛要摆那个树呢？只有生命树没有分别善恶树不就了了吗？所有人间一切的灾难，一切一大堆的问题通通没有了，那当圣经也没有了，创世纪第一章讲完就第一章第二章就结束了。这么长就是因为吃的分别善恶树，为什么摆个分别善恶树在伊甸园里？那就是为什么神还容许愚昧恶人坏人还存在这个世界，为什么神还容许罪恶还存在这个世界？因为时候还没有到，神的时候到，那就是世界末日算总账的时候。在那个之前，任何一个地方总是智慧和愚昧并存的。那在这样一个并存的世界里，那神要教导我们什么？神要我们做什么？就是做你正确的选择。这整个箴言在说什么？一方面提到智慧和愚昧的结果下场，智慧和愚昧带来的一个不同的教导。统而言之的最后一个焦点，你做个抉择。如果没有分别善恶树，当神对亚当说我把你放在伊甸园里要修理看守，其实那个希伯来文有的圣经学者认为，我们也认为可能是更合理的翻译，那个希伯来文是没有母音的，因此这个母音呢，你配不同的智慧不同的结果，一种的配法叫做修理看守伊甸园，另外一种的翻译就是敬拜和顺服。神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就是说你们要顺服我。那如果没有分别善恶树，神也说了这个树你不可以吃，而且没什么可遵守，里面只有一棵树，生命树，随便你吃，那还要遵守什么？那只有一个，还有什么选的？现在有两棵树，然后又告诉你这个不能吃，不能吃却天天看着，正如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跟他说那盒巧克力糖放在那儿，不能吃只能看，哎呦，他就看着口水直流心里直跳，你不摆在那儿他不看到就算了，他看到了不能吃，因为那是一个命令，你要遵守，你要做个抉择，我告诉你不能吃。因此那个遵守的命令，因此就有一个东西在那里。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总是智慧和愚昧，好的和坏的都是并存的，我们要做个选择。19世纪英国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狄更斯，他写了很有名的一些小说，包括有不同的翻译，有一本书叫做快肉余生录，这是一个孤儿的故事，然后孤雏泪，他写了很多这种那个时代的一些小说，其中很有名的也是最有名的一本书叫做《双城记》 A Tale of Two Cities， 就是讲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在他两个 city， 就是一个伦敦一个是巴黎，然后巴黎发生的事情。那个小说的一开头就有 一段话可以算是他的序言，他说那是个形势大好的时期，也是一个形势大坏的时期，那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愚昧的时代，那是一个信心的时代，也是一个怀疑的时代，那是一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中间有几句我拿掉，本来他有说好像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春天，但是又好像是萧瑟的秋天，然后他说什么，我们好像万事俱备，又好像一无所有，最后他说我们好像一起迈向天堂，但实际上我们似乎又一起往反方向而去。那就是那个时代，海峡的内岸有个法国大革命，当然在他的描绘里面，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边是一个混乱的一个地方，伦敦的这边好像是比较好的地方，但实际上你仔细看下去发现伦敦里面有坏人，在巴黎那个混乱的地方也有好人，但是同时你可以看见智慧，同时看见愚昧，同时看见信心，同时也发现有怀疑，同样是有光明的地方，但是你也会发现有阴暗的角落，形势好像一片大好，天下从来没有一片大好的，在形势大好的时候，同时 可能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形势大坏。这就是箴言要提供的，这也就是箴言第九章所要提供的。同样一个情况下，甚至在同样一个地方，当智慧在邀约人的时候，他也在城门口，也在高处；愚昧在邀约人的时候，他也在高处，也在城门口。城门口不是只有智慧，城门口也有愚昧，都在邀请。好像你要去投票所，你到任何地方去都会这样。你如果说过三个礼拜到台湾去，有些会去投票的哈，你到投票口一定有蓝的有绿的拉票，你总要做出一个选择，你总要做出一个选择。今天也是一样，在城门口，在街道上，在高处，智慧在呼喊，在邀请人；愚昧也在那里邀请人。你要跟哪一边走？因此，最后的责任是你，不是没有智慧给你，智慧在那里；但是也不是没有愚昧的诱惑，愚昧也同时在那里。这就是第九章所要表达的。所以一开头第一节，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就是说，好像智慧呢，一方面它用女人的方式来表达，一方面呢，好像这个智慧的妇人所代表的，她在预备一个盛宴。那这个盛宴，她在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七根柱子，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七代表某种的完全的数字。另外一方面来讲，一个房子，一个客厅，宴客的客厅有七根柱子，通常那个大概只有皇宫啊，或者是贵族的房子才能够有七根柱子。有的家里只有三根柱子、四根柱子，有的家里是没柱子的，没柱子也有房间撑的嘛。有七根柱子，哦，这是比较大的，可是是一个堂皇的地方，他建造了一个房屋，准备在这里面宴客，然后还宰杀牲畜，调和酒，设摆宴席，表示说杀猪宰牛，然后在忙碌的预备各样的美好的食物。第三节，打发使女出去，派使女出去干什么呢？去邀请客人，发传单，去邀请人出去了。然后自己这个智慧自己也在城中至高的地方，在那里呼喊，在那边邀请，在那边广播。他呼喊什么？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所以他在邀请这些我说的愚蒙人和无知的人。愚蒙人和无知的人就是心意未定的人，他愚蒙嘛，没开窍。那开窍的呢，那就叫做启蒙了。所以愚蒙和启蒙，就是这个愚蒙还没有被掀开来以前都叫做愚蒙，掀开来了就启蒙了。所以我们过去18世纪的时候，历史上叫做启蒙运动，英文叫做 enlightenment。 enlight 就是光照进去，表示没有照进去以前的时代叫什么？叫黑暗时代。所以在启蒙运动的时候，他们把17世纪以前的世纪叫做黑暗时期，中古世纪的黑暗时期，听过吗？现在历史学家告诉你，其实中古世纪的黑暗时期不太黑暗，启蒙运动时期非常黑暗，历史常常翻案的。因为要表达我们现在是有光明的，所以以前的都是黑暗的。中国大陆都明白，这叫做忆苦思甜，以前都是苦的，今天是甜的，要这样这个对比。但实际上如果你把所有的教材来看的话呢，我读过很多历史的书，因为启蒙运动是我当年写论文报告的其中一个对象，才发现其实在启蒙运动以前也有很多的光明。正如这边所说的，每一个黑暗的时期其实都有光明的。启蒙运动有光了 enlight， 启蒙运动当中有很多的黑暗的。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很有名的黑暗的人？卢梭。你学教育的人没有人不知道卢梭的。卢梭有这个社约论，社会契约论，他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很有名的话，他对教育有他的一些理念，今天的教育学派师范学院都讲卢梭的。你知道卢梭怎么对待他的孩子吗？他所有的孩子都在孤儿院长大的， 他没死啊，他不养孩子的，他所有孩子都丢在孤儿院，凄凄惨惨的长大跟死掉。所以他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他讲起来教育要爱的教育什么都是他一切东西他讲的，他自己对儿女一点爱都没有。他成了名以后，他有很多钱，他的著作出版当了有版税啊，他没有一毛钱给他的孩子，他的孩子通通在孤儿院长大的，他从来没有看过他的孩子，他没死。你说怎么有这种人呢？这个人是在启蒙运动号称给人亮光的人，他带给我们的亮光，但是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说启蒙运动带来的光芒里面有很多的黑暗，那以前叫做黑暗时期的其实日子还不错，还有很多很有思想的人，各方面政治经济方面也不错的。每一个时期总是两种东西并存的，因此那些愚蒙人无知的人，那是在于处于一个我们叫做混沌未明的状态下，他需要被教导，需要被教育，需要被光照，叫做愚蒙人。但一旦定了性了以后，那就是智慧人，或者是恶人，或者是血脉人了啊，那就是定了，这个是还没有定，所以因此说你们来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到后面愚昧也在邀请同样这种对象的人，同样这种对象的人，他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当然他没有提到吃肉，但是事实上肉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总而言之，吃我的饼，那个饼那个字在希伯来原文的时候可以广义的解释就是吃饼，也可以广义的就说狭义的说是吃饼，但也可以广义的说吃我的食物，我预备的食物。当前面既然宰杀牲畜，那就表示说当然各式各样好吃的东西都有。然后呢，你们愚蒙人第六节就说了，最后这句话是关键的，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救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因此这就是选择。你们是愚蒙了，但是你们要做个抉择，要舍弃那个愚蒙，舍弃那个黑暗，舍弃那个错误的东西，你就得存活，或者说得生命，而且要走光明的道，而且不要走黑暗的道。因此第六节的意思是做出你的选择，而且你要做正确的选择你就得生命，如果没有做正确的选择呢，你要自食苦果啊。所以他邀请，但是也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决定。可是当他告诉你说你应该做什么决定的时候，他又不能替你做决定，决定是你做的。所以在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神也吩咐了亚当，最后是亚当跟夏娃要做决定。有些人说神如果知道人吃的分别善恶树会造出这么大的后果来，那就神就不要让亚当夏娃做出这种事情来。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不要有那棵树不就得了吗？神放了一棵树，神又造了一个亚当夏娃又可以做出这种选择的人。如果你今天的科技，我绝对可以做出一个 robot， 一个机器人，里面有 computer program， 这个 program 绝对不会做出这种致命的错误选择。所以如果神造出来一个人，绝对不会选择分别善恶树，那不就了了吗？就造出一个人，他还可以左选右选，又选错边了，才搞出这么大的事情来。所以可见神的设计不太完美，这是很多包括慕道友问的问题。其实神给人选择，人也必须做出选择，这是其中神造自己的形象造人的这个意义当中的一部分。神是能够自由做出选择的，他如果造出一个不能选择的机器人，那就比神的形象要次一等，那就不是造他的形象造人。所以他给造人造出来的时候，除了其他方面的特质以外，其中有一个自由意志，因为神是自由的，他照他的形象造出来的人必然有自由选择，但是自由选择就带来一个后果，他可能会选错。因此整个箴言也一再讲， 智慧有这样这样这样的好处，但是你要做选择，那你的选择就可能选对，可能选错。然后当然也有些人说，这前面的六节提到智慧建造房屋，然后预备这个宴席，打发使女，有些人觉得说这句话呢也可以当成一种怎么讲呢，好像是一种一个文学上的一个比喻，因为他的意思是这边是整个箴言前九章序言的结束了，他就说好像开始进入正题，就是第十章开始所罗门的这个教导的对比的这种箴言开始要出现的时候，他说这个建造一个房屋就好比前面箴言前九章的这个序言呢，当做这个房屋预备好了，然后里面的宴席好酒好菜，那就是第十章开始要讲的这种智慧的箴言了，要来吃了，来来来来吃，第十章开始后面预备的东西。然后派使女出去叫人呢，他说这个使女就好像前面所说的包括父母嘛，所以前面的序言常常是我儿啊来啊，我儿啊你要听你父亲的话，你要听你母亲的教训之类的，父亲母亲都是那个使女神所差派出去的人，也包括一些智慧的老师都是这叫做差派的子女，诸如此类的，你也可以这样来看。但是从第七节开始的第二段呢，他提到说一方面前面几节提到只是血脉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血脉人恐怕他恨你。其实第七到第十二节呢，他排列起来，我们提过好几次这种犹太人希伯来人的诗歌的表达法，其中有一个叫做 chiastic 是希腊文里面的那个 x 那个字呢，他们念成 kia 那 x 这个字如果取一半的话呢，它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叫做渐小，数学上一个渐渐变小的那个型号，所以它的排列就是从 A 到 B 到 C， 然后再回来再 B 再 A， 所以有时候我们叫做 ABC， 然后 B 跟上面的 B 是平行的，或者 B 加一点我们叫 B prime， A 跟上面的 A 是平行的叫 A prime， 那这个其实就是有这个形式 ABC B prime A prime 的一个。第一段是不要责备血脉人，那就是第七节到第八节前半段，那相对的是最后的第十二节的后半段，你如果血脉你就必独自担当。然后第二段是提到说你不要责备血脉人，你要责备智慧人，因为你责备智慧人的时候，你要教导智慧人的时候，他就更有智慧。这个回对应的那一段是第十一节十二节提到说你教导智慧人的话呢，这个智慧会对你得智慧的人，你会对自己有帮助。那因此在这个相对的当中，通常这种 chaotic 这种排列法核心信息就是中间的那个 C， 因为它这样排列的时候很突出的是中间那段，那就是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句话实际上是回应箴言一开始第一章的第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整个的序言从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开始，整个序言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结束，前后呼应，这是箴言这种诗歌题材常常用的一个方式。所以核心的信息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从这个来了解呢，你就注意到第一部分他提到说你不要去责备那些叫做血脉人，血脉人不是愚蒙人，愚蒙人还可教啊，孺子可教，孺子在中文的孺子，孺就是小孩子，小孩子是可教的，但是血脉人是不可教的。那不可教怎么办？你离他远远的。他说你要不要去指示血脉人，你指斥他，你指责他，他倒过来会辱骂你，你责备恶人的呢，他反而会被玷污，玷污今天的流行话就叫做他会抹黑你。你要责备他，他还倒过来说凭你嘿哈，你的祖宗八代，哇，所以你责备他的结果你是自取其辱， 就他会倒过来。然后呢，这个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那所以对于亵慢人，对于恶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如果到真言的教导，放弃他，闭口不言，闭口不言。我当然以后我们会就第十章之后，我们不是用现在的前九章的方式一章一章的讲，以后我们会用专题方面来讲，所以有一次会专门讲真言当中提到如何说话，跟什么人说什么话啊。那边就有这样一句话，有句话说你不要跟那种愚昧人哈、啊，用愚昧话来回答他，免得你跟他成为一丘之貉，是一样的祸事。他讲愚昧话，你也用愚昧话回答他吗？在选举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这个人这么公平，你又回这样的话，你就跟他一样愚昧。不过真言马上下面一句话，你要用愚昧人的话来回答他，免得他以为他自己聪明。他怎么愚昧来，你就怎么愚昧去。然后呢，当他就发现自己很愚昧，那当然下次会讲。那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呢？前一节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免得你变成跟他一样愚昧。下一节马上就是说你要用愚昧人的愚昧话来回答他，让他自己知道自己多笨。那到底要还是不要呢？这是需要智慧。但是总而言之，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有一种人不要责备他，不要劝勉他，不必说什么的，他是不可救药的。对不可救药的人你就别说了，因为对他来讲，你责备他你会受辱骂，你责备他受玷污，你责备他他恨你。相反的要怎么样呢？教导智慧人。因为教导责备智慧人呢，他必爱你。这一个是你责备的这个亵慢人他恨你，但责备智慧人他爱你，他爱你。然后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这是可教之才，可教之才。那当然这边有一些地方我们要去思想，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如果认得我跟师母的人都知道，我跟师母的个性上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南辕北辙。师母是很直率的，所以如果师母觉得有件事情不对的，他不是对所有的人哈，对某些人他就会很直截了当的说出来。以前我们在台湾带一些叫做就好像现在的 Cambridge 查经班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台湾叫做社青社会青年团契，很多都是大学刚毕业二十来岁到三十来岁。那其中有一个姐妹呢，她刚来我们教会，刚来我们那个不是属于教会的，那是一个新竹地区性的一个社青团契，或者叫做毕业生团契，我们叫做佳音团契。他刚来，因为他刚毕业，从他家族住在新竹，但他原来在外地读书，后来来加入我们。有一次不知道在聚会中，我都忘记那聚会当中他不知道发表什么高论或者是谬论，总而言之讲了一堆话，师母就很毫不留情的直接说错了。他就讲了，他还不太服气，师母又再说一次。后来他跟我们说，那天从我们家走出去，因为他家就住新竹，我们也在新竹另外一边，他可以坐公车的，他不坐。他那天气的走回家，走了一个小时，他一面走一面哭，一面走一面哭，然后心里，我一辈子都不要进入，他叫我们庄哥跟刘姐家，我一辈子都不要进入他家了。刘姐哭啊哭啊哭啊，哭了回家了。我一面走一面哭的时候，神好像也在对他说话。所以回了家坐下来了，总而言之我只是长话短说，很多细节我可能记得不太准确或者清楚。总而言之最后他觉得我还是要去，我不但要去，我要让刘姐再多骂我一下，让他开窍。他又来了，然后每次来聚会，到今天我们台湾的联络人就是他，大事小事有事没事打电话来，有时候是没事就是打电话来，打岳阳电话来，跟我们关系最亲密的。你责备他，他爱你； 因为他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当然他到今天还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叫做无厘头，就是说有时候交代他做这件事情呢，他会说哦，既然这样子的话那就多做一点，然后就是多做这边多做多错。他个性吧有时候是这样，但是你会觉得他有一个很单纯很可爱的一个心，他至少是受教的，你说他的时候他会听的。有一种人你责备他，他反而爱你，他不希望你拐弯抹角，好像明明错的你又不说。但有一种人是不一样的，他明明知道他错了，他也不希望你说。差别在这里，有一种人慢慢受教，他就慢慢变成智慧人。他已经是智慧人，你教导智慧人，他就更有智慧。有智慧再加上智慧，这是我以前也曾经说过，耶稣用这样的话是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去。这不是讲财富方面，你已经有钱再给你更有钱，不是这样。智慧，已经有智慧的你还会加给你，因为智慧人会接受教导，智慧人愿意接受责备，被光照被提醒，他就更有智慧。没有的连你本来有一点点的智慧都会被夺去，到最后你变成无知的人，愚昧的人，变成无药可救的人。那当然很多人的问题接下来就是，有智慧听了教训你就更有智慧，那第一步从哪里开始呢？我是愚蒙人对不对，我还没有智慧嘛。那如果我有智慧，受了责备受了教导，我就更有智慧。那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那我现在是零呢，我怎么从零变成一呢？所以第十节那句话其实在提醒我们，智慧的开端从零到一，从愚蒙人到有一点点的智慧，这一个关键性的一步在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有了这个你就从零到一了，有了一然后你愿意继续谦卑受教，你就从一到二，二到三，然后到一百，到一千，到一万。这零到一是个关键的一步，它是智慧的开端。可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下面那句话是一个平行句，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跟认识至圣者是平行句，意思是一样的。你知道敬畏耶和华在我们心目中的想象是这样哈，哎，你要小心啦，神是可怕的哦，你得罪神的话你就不得好死，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就小心谨慎，万一得罪他啊，哦，敬畏神，我们想敬畏神就是这样，哎，不要犯了忌讳啊。那你知道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世界各国民间宗教都有一些叫做禁忌，英文叫做 taboo， 禁忌，你不能触犯这个啊。我们中国人有很多啊。什么季节什么时候不要做什么啦，哦，过年的时候不要说不吉利的话啦，啊，如果万一一件事情啪碗摔破了，哎呀，岁岁平安岁岁平安，为什么不吉利，你赶快讲一句话遮盖它，这叫做禁忌。那你敬畏耶和华是不是小心一点啊，上帝有很多禁忌的啦，不知道的话赶快去读出埃及记，赶快读利未记，哦，一大票，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哇，禁忌，你不要触犯任何一点，这叫敬畏耶和华吗？圣经中的敬畏耶和华不是守这种规条叫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跟认识至圣者，认识这位神是有关联的。敬畏耶和华是跟这位神有一种生命的关系，认识，这认识也不是知识性的认识，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你跟这位神有关系，以至于知道这位神叫做至圣者 The Holy One， 他是圣洁的，因为是圣洁的，所以你心里油然的有一种敬畏，敬畏不是害怕，敬畏是因为对他的圣洁，对他的美德，对他的一切有一种尊敬仰慕那种的心，然后就油然产生一种敬畏，而不是害怕。说害怕的意思是，哎呦，他脾气很不好哦。上帝气起来的时候，就把这些出埃及的那些犹太人
斩斩斩，杀杀杀，这个可，
哎呦，小心哦。那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就生怕他哪天发脾气了，也不知道怎么发脾气的。有些人说这个父母脾气不好，就跟台湾每次播新闻的人，我们都是这样讲的。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是不是一样的。我们中国台湾报新闻的气象的人，每天的气象，你不会听都一样的，我都可以背，全台湾人都可以背。明天的天气晴，是多云偶阵雨，每一天都一样，每天都是晴时多云偶阵雨。所以不管碰到什么天气，我不是说了吗？为什么整天下雨？我说嘛，偶阵雨嘛，你这个地方刚好碰到下雨，一直下一直下。哎，那边出太阳了，我不是告诉你晴吗？那边说也没下雨，也没出太阳，很多云，我不是说吗？晴时多云偶阵雨。不但气象是如此，有时候连父母，他觉得父母阴晴不定的，心情好的时候啥都可以做，心情不好了，明明昨天才做，今天事情就挨骂挨揍，怎么啦？孩子们彼此就说，今天爸爸心情不好，今天下雨了，哦，明天爸爸出太阳了，哦，什么都可以，百无禁忌。那你要认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意思？神是不是那种晴时多云偶阵雨的神啊？你搞不清楚哪一天神发脾气了，哪一天神又高高兴兴，什么都可以了。哎呀，圣经从来不让你觉得神是一种捉摸不定的，他是清清楚楚的有教导的，但是他是有恩典和怜悯，不轻易发怒，常有恩慈。那因此敬畏耶和华，认识至圣者，这两件事情是平行的时候，所以敬畏耶和华是从认识至圣者开始的，然后从这个里面因此知道这一位神是圣洁的神，所以因此你的敬畏，你在行为上很多的事情是从这个敬畏心开始的。包括一件事情，圣经上有很多神的教导，神的吩咐，神的劝勉，神的话既然这样说了，他就一定会这样做的，这是属于一种敬畏。神说了算的，神不会说是说了最后又不一样了，不会，神说了算，这叫做敬畏。因此把神的话当话，这样的人就叫做智慧人。愚昧人呢，神是这样说了，哎，那很多问题的，神如果这样说，那真的这样做的话做不来的，或者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你就是在挑战神的话，可能不当真哦。神的话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况下无法执行了，神的话只是让你参考参考的，这种就不叫敬畏耶和华了，你就不认识那个至圣者，认识的人你就不一样，你就说哇，神既然这样说了，那我应该在我每天生活上如何去遵行呢？这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你就从这一点开始有智慧，然后神会一步步的带领，让你有更多的智慧。我是8岁的时候，大学一年级刚信主，隔了一年19岁了，参加一次夏令会，然后在那个夏令会里面就听到讲员讲到什么基督徒的婚姻，然后讲员就讲到一个故事，当然我不知道是真实的故事或者是一个比方的故事，我把它当成真实的故事。故事里面说有一个小男孩，美国的小男孩呢，他在教会里面大概听到牧师就讲起神创造了婚姻，创世纪创造婚姻，然后神祝福了婚姻等等等等，听完以后8岁的小男生心里就觉得娶一个基督徒的老婆是一生最大的祝福。当然真言以后也会讲的，我们会讲到基督徒的婚姻啊等等。所以8岁的小男生心里就向神就发出一个祷告，神啊，既然如此，求你关闭我的心，直到我遇见了你为我预备的他，但是也请你把他的心关起来，直到他遇到我。哇，那个讲员一讲，我一听，呼，8岁的小男生会做出这么一个祷告啊，哦，敬佩不已。一想到了我19岁了，都慢了11年了，所以19岁的时候赶快开始发出类似的祷告，说神啊，我去年才刚信主嘛，所以以前没信主的是哪知道这样祷告的，现在才知道，不过希望还没开始太晚，因为还没有女朋友嘛，所以说主啊，关闭我的心直到我遇见他，关闭他的心直到他遇见我， 这一关就关到我大学快毕业了，真的没有女朋友啊，也没有交过啊。想说怎么把我心关起来了，到大学快毕业才开始说，陈娜现在可以开心了吧然后开始可以看了吧，然后等等等等，总而言之长话短说，就看到师母了。所以呢，神祝福婚姻，真的这些话你放在心里，你真的愿意这样做的话呢，这叫敬畏耶和华，你就得智慧。如果你说是啊，神是祝福婚姻，神也那个，但是谁晓得呢？说不定在信徒之外，哎呀，还有很多，如果弟兄来说，就说哎呦，很多花哎，很多花比这个教会里面的花还要漂亮哎。你这不叫敬畏耶和华了，敬畏耶和华就是神既然这样说了，而且神说神的祝福的婚姻是这样子的，我真的就认定了，在这个之外我不考虑的，这是叫做敬畏耶和华，那么你就得智慧。那如果不是如此呢，你可能一步错再两步错再多走几步，你就一失足成千古恨了。所以因此敬畏耶和华是一个人从愚蒙人进入成为智慧人的开端，但是智慧人不是一步登天我就成为智慧人，从此我就拥有所有的智慧了。有智慧的人，他愿意被教导，愿意受责备，然后他就增长智慧，增长学问，是这样。但是开头是因为他敬畏耶和华，然后敬畏耶和华的人，有智慧的人，他的祝福是什么？十一节就是说，你借着我，就是借着智慧，日子必增多，年岁必加添。当然，是不是一定指的长命百岁呢？不见得，因为长命百岁或一百岁的跟活八十岁的就多二十年嘛。不是地上的年岁，是在属灵上那个永恒的生命。认识智慧的人，他有一个永远的永生随着他。十二节的前半段，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但十二节的后半段就反过来又回到那个血脉人了。如果你是血脉人的话，你必独自担当。这个的意思其实就是再一次的强调，属灵的原则，当你做出抉择的时候，你必然自食其果，有善果有恶果。你做出对的选择，你就得到善的结果，你做出错的选择，你就自食苦果，一定是你的选择带出结果来。所以他强调说，有智慧与自己有益，你若是血脉的，你必独自担当。其实这一点也提醒我们，我记得我大概前几次也有一次我提到过说，有个小女孩问一个报社的专栏作家，问他说，他说我在家里我很乖，弟弟不乖，可是妈妈对我只是说乖一句话而已，然后弟弟不乖吵着要吃，妈妈就给他吃了，不公平，对，我乖乖的做只得到一个奖赏，就是乖，弟弟不乖吵啊吵还有饼干吃，我被称呼赞为乖也没饼干吃，他不乖的有饼干吃。然后那个专栏作家当然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回答是说，其实你的奖赏就是这个，你乖，你被称赞为乖，你也觉得你自己是乖，那就够了，有没有饼干不重要。如果你是坏，妈说你坏，老师说你坏，所有人都说你坏，你心里也认定了我就是坏胚子，这就是你自己的下场，单单这个就够了。从另外一种话来讲，如果不是如此，行善与行恶本身是带着我们叫做功利主义的色彩，就是说我做了善为了因此得到什么东西，所以我才做善的话呢，你就不算是行善，实际上是这么说的。耶稣在登山宝训曾经说，你要施舍给穷人的时候，你别敲锣打鼓的施舍，哎呦，大善人来喽，大善人来发钱喽，大善人来。过去中国有那种冬天的时候吃粥，就稀饭，来哦来哦，大善人来吃粥喽，然后大家看到大善人都说，哎呦谢谢我谢谢，然后那个人就觉得很满意，这样行善还可以。实际上耶稣怎么说， 如果你行善是坐在人前让人家敲锣打鼓的来感谢你的话，天父的奖赏赐就没有了，因为你已经得到你要的赏赐，那就人的掌声，但是天父赏赐没有了。你若行在暗中呢，没有人看见，天父才会赏赐你。这个意思在这里，当我做一件善的时候，我不是为这个善事希望因此得到这样那样的好处，任何的好处我根本没有这样想，我只是纯粹因为它是对的，它是善的，你就这样做，天父必赏赐你。如果你寄望做了一件善事然后赢得别人的什么东西的话，你这个行善就不算行善，在神看来毫无价值。所以有智慧与你自己有益，固然他有的地方是提到有智慧的人可能财富增多，有智慧的人寿命增长，有智慧的人他可以管理国家等等等等，但我说箴言里面的这种事情不是一个必然的，只能说豁然率来讲，一个智慧的人他懂得怎么样教导孩子，教孩子呢可能大致上都会很好，但是谁保证说你这样子孩子一定好，你一定不会碰到灾祸，你一定不会破产，你一定可以做高官，没有，从来没有这个应许。智慧最大的奖赏就是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而且你以这个为满足。我作为一个智慧人，更多的智慧就是讨神的喜悦，如此而已，不一定有钱，不一定有名，不一定有什么。如果你行善事，不管是个人也好，或者是一个机构也好，我行善事的时候，去行善事以前，先打电话给电视台，哎，多派几组摄影机来哈，然后在那的时候，然后当然在镜头面前，哇，你就不再是行善了，你就不再是行善了，因为你里面已经隐藏了一个动机。真正的善，真正的智慧，是以智慧本身为满足，为可喜悦的。你做一件事情，只是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别人看见不看见，这样的人在神面前讨喜悦，讨喜悦。你知道前一阵子，我是看报纸，什么都看的，乱七八糟都看。前一阵子中国大陆出了一个消息。可能在不同地区的人看来没什么，可是在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据说是那个应该是胡锦涛，不是温家宝，胡锦涛他去那个乡下农村那个地方，据说那地方刚刚装好自来水管，而且看了一下自来水管装好了，问候一下等等，然后当然那种国家这个领导出去，当然一大堆新闻记者了都会这样子，结果他走出去以后，忽然间不知道想到什么，就忽然间回头，所有人就跟着他。因为自来水管刚装好，他就把自来水管水龙头打开，噗，水出来了，他就用手接一下那个水，喝一口水。因为自来水理论上是经过消毒了，当地的这些地方的这些领导都说这个东西没问题了，可以喝了，可以喝的，可以喝，你喝嘛？他说你说可以喝，所以他那天只是走了，忽然想起回头来开个水喝一口水，他并不是口渴，我相信他只是喝喝看，如果说真的有，当然你这样喝能够检验出有病菌没病菌啊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但是他这样一喝，但因为记者都照着他一照播出来以后，他说全中国有多少百姓都流泪啊，哎呀，国家的这么高的元首会这样子啊。我不是神，我无从判断，但我认为很可能胡锦涛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刻意要记者去造什么，他只是想一想就做了，他可能是 很本能的很直觉的去做了一件事情，但是让人看出一个人真正的内心啊。那平常的时候你知道过年嘛，送红包啊，大家照相照好，有时候我们红包送完了，记者说哎呀他没照到，来再来一次啊，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了，就那就是有点作秀了嘛，对，我送红包或做什么，那很多照片跟你出自于内心实质上不经意的一个动作，那会显示你真正的内心在想什么。 因此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与自己有益的，自己有益未必是外在看得见的财富或别的东西，是与你的生命有益的。如果你觉得这是对的，这是好的，因此你选择智慧，那么你就是有智慧的人。如果必须要附加外在条件你才愿意行善的话，那恐怕你这条路走不下去。中国儒家很多道德的思想教导跟圣经的教导很多地方不谋而合的，可是儒家的思想到了后来慢慢变质了，不是原来孔子孟子那个时代变质的，是后面后来的时代种种的环境，以至于我们读圣贤书，如果读圣贤书的目的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你为黄金屋和颜如玉去读书，恐怕圣贤书对你用处不大。你读了书，考了八股，中了举，做了官，肯定你会腐化的，因为你一开头的动机都不对。读圣贤书不是要做圣贤，读圣贤书是为了那个颜如玉，为了那个黄金屋。那如果没有黄金屋你怎么办？马上甩在一边，对不对？等到读了书没有颜如玉，你没钱的时候，当然我们小说里面都是这样，落魄的秀才，哎呀好可怜哦，等到当了官了，那就是死没良心的陈玉美，要包公把他这个砸了，他要找颜如玉，这就是动机的问题。真正的智慧你不会做那样的事情，你只会因为智慧，因为是义，因为是对，因为这是神所认为好的，而我敬畏耶和华，我知道他是至圣者，他是圣洁的，我也应该像他一样的圣洁，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才能够站立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心智的人，他是内在的，这对你自己有益处，这是真正的智慧人。因此最后的六节话锋一转，做个对比，愚昧的妇人，当他在那里一样在邀请在呼喊的时候，跟智慧恰恰相反。愚昧的妇人呢，第十三节他喧嚷，他是愚蒙，他一无所知，他也用愚蒙这个字，他一无所知。其实这个一无所知这个意思可以指他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也知道从上下文来看，愚昧的妇人的不知道常常不是对别的事情不知道，他赚钱的事情算盘可打得精了，他怎么会不知道？他不知道的是道德上的事情他一无所知。所以如果你要翻译，我可以把它翻译成说，这个愚昧的妇人呢，他是愚昧的，而且是不知廉耻的，对于廉耻，对于道德他一无所知。不是赚钱的事情他一无所知，他知道，对人情世故他可能比你还知道呢。很多这些愚昧的妇人，他这种事情精明得很，他知道该讨好要讨好，说好话说好话，真的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都是叫做愚昧的。他愚昧他不笨，但对于廉耻，对于道德，对于是非，他好像一无所知。所以我说翻译成不知廉耻也许是更恰当的这个字的一个翻译。然后呢，他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门的高处的座位上，也在呼叫过路的。很有趣的是，如果他要跟智慧的妇人的做对比的话呢，这个智慧的妇人呢，至少还预备了一个大房间，至少还杀猪宰牛，还有还调酒，预备一个盛宴嘛。这个愚昧的妇人请客的时候翘着二郎腿在自己家门口，哎来哦，最后还说呢，偷来的水是好甜的哦。什么？你拿什么东西给客人啊？用偷来的水，然后呢暗吃的饼，其实那个吃的那个字，你看中文旁边是打点点点，暗中的隐藏的偷偷摸摸的饼是好的，你就拿这种偷偷摸摸的饼跟偷来的水给客人吗？他自己好像从来没有预备宴席，你没看到他杀猪宰牛啊，很有趣，他只是坐在自己家门口，然后就哎来哦来哦， 对比的就是说，前面这个智慧的妇人，她预备了一个盛宴，美物给她吃的时候，她还是很殷勤的、很费心的在做一些事情。这个愚昧的妇人，她没有做任何的事情，而且她所供应给你的是所谓偷来的，是见不得人的暗地里的东西。她呼叫谁？过路的、执行其道的人。哦，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无知的人说：“来吧。”他也是呼召同样一群人。他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中国人会说：“家花还不如野花香呢。”就搞外遇的人就这样讲的。世界各国的民族都有各式各样的那种谚语或者是俚语，有类似这样的说法。阿拉伯人有一句俗语是说：“所有禁止的东西都是甜的，不准吃的。”哎呦，这特别好吃。当然，我不知道阿拉伯这个俗语，今天这些穆斯林会不会这样想？不止吃猪肉，哎呦，猪肉好吃啊！不过我的确碰过这样的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跟穆斯林是一样不能吃猪肉的。可是有一些犹太人特爱吃中国菜，他去中国餐厅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把好吃的拿上来，不过你不要告诉我那是什么。”啊，我吃的就哎呦好吃。他知道这里面可能很多在犹太人的洁净的规矩，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所以我常开玩笑说，犹太人只吃那种叫做 kosher food，kosher 就是可惜的食物。kosher， 哎呀，好吃的都不能吃，因为什么呢？禁忌，禁忌不能吃的，哎呀，那才好吃；禁忌不能做的，那才好。所以你告诉你的孩子说，那一罐子里的东西，那个糖哈，你不能吃。哎呀，就看着就特好吃，口水一直流。哎呦，那你说那一罐你的糖，你爱吃多少吃多少，看都不看他一眼，就专看那个不能吃的。每天就我看看，我只看看，只看看，看看，然后翻开来，咦，瞄一瞄。人的心理，这种罪恶的心理，所以各个民族都有类似的俗语。他这边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这个并不是圣经上说是这样，因为这是愚昧人说的，所以是反话。但是这个其实是鼓励人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去偷取一些非分的不属于你的东西。那这些其实是一些流行的话，但却是错误的话。但是在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中，这样似是而非的话是非常多的，那会污染我们的思想，污染我们的想法。所以你每天生活，无论看报纸，无论看电视，或者朋友的来信，或者朋友同事之间的谈话，你都会有很多这类的东西来。那就像是愚昧的妇人在那里呼叫：“哎呀，免费的，偷来的。”然后呢，你要做出一个选择，你要选择智慧，不要选择愚昧。那如果你选择愚昧呢，十八节最后一节是说，你不知道这个愚昧，这个偷来的水，那个暗吃的饼，有阴魂在他那里，或者说死亡在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那是灵魂的死亡。但是我们每天耳朵边听到的，会听到很多这一类的话。我们常常会做一些法律边缘的事情，甚至明明显显违法的事情。我们有太多的理由说，对对对对，我们是应该守法，不过那这一不过下来以后，通通推翻了。智慧人因为敬畏耶和华，所以你会按照神所教导的、神所吩咐的去行。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选择。你选择的智慧，你就有一个永恒的生命，而且你有从神而来的这种各样的恩典，不一定是物质上的，但是就是与神同在。但是相反的，你选择的是愚昧的路，死亡就在那里等着你。所以这个是箴言所要提醒的，也是从第十章之后呢，基本上就用很多的比较多是用对比的短的那种格言的方式来表达，一共有375个那种对句，在第十章到第22章，那前面是一大段一大段，但是总而言之的核心信息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这位至圣者，这位神是聪明，就是聪明。有了这样一个心态， 其他神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教导开导，你就会开窍。你没有这一点，你就很难在属灵上得到智慧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都成为一个这种渴慕愿意来跟随主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在我们人生中，我们常常好像那个无知的愚蒙人一样，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需要你自己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赐给我们这种属灵的智慧，做出正确的判断，也能够做出人生中正确的抉择，好让我们的一生是行在你的路上。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真的是以你的话当成你自己天上给我们的启示，愿意立志遵行，好让我们因此得智慧。求主来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一生行讨你喜悦的事。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